笑谈台湾社会，超级大机广播。各位好朋友、老顾客、阿公、阿嬷、先生、小姐、恁阿兄，我是超级大机，非常欢喜，伫即届咱俏谈台湾视角，又阁邀请到咱强者之称乌来裤的小编乌来裤一号，来参加到咱顶届阿未讲煞的即个左三聪的即个故事，吼、哦、啊，来咱先请即个乌来裤一号来甲咱拍一下招呼，
大家好。喂，真久无伫咧空中，甲大基社长，阁有咱所有诶好朋友来见面啊！我是强者之称乌来裤诶编辑，乌来裤一号，大家安，嘿，
欢迎，欢迎欢迎哈！好啊，因为咱就是像你讲的，我们这个故事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好几个月哈，好像好几个月，所以说在这边就请您。再给我们复习一下好不好，来 请那个黑内裤一号来帮我们复习一下上次大概说到哪里，来请说。
来让丁启本齁来讲到这个就是我们的初代虎面啦齁，南极的台伽马斯库。啊，这个之前的话呢提到我们的这个左三聪呢他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呢齁引领了全日本。啊，带上了一个这个非常高的一个收视率啦齁，然后呢把这个日本的职业摔角业界齁那也带上了一个高峰这样子齁，那在他这个人气最好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呢宣布退休啊，退出这个职业摔角界这样子哈、让大家就非常的错愕。那上次呢，因为时间比较不够哈，所以我们没有把这个最后的这个情况哈、跟后来这个初代虎面哈，也就是这个左三聪他的这个之后的一些经历哈，再跟大家这边啊。找个时间呢重新再介绍一遍说明一遍这样子，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好好好，那就是从他离开新日本开始吗？还是要离开前我们从这边这段开始？
我们从他离开这个新日本之前齁，我们再稍微跟大家复习一下好了。
好好好 好，那这个故事再来，那请你先讲。
好，那我们先看回到1983年哈，这个时候的新日本哈，外部呢虽然看起来是非常的这个风光啦哈，
是，
那经过了这个一两年的这样子的一个哈累积哈，虎面的人气啊，还有连带的整个新日本的这个收视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棒哈，看起来是很好的，但是里面的话呢，事实上是风雨飘摇的一个状态哈，
是，
首先我们之前提到过，就是这个新日本的社长哈，当时把这个就是新日本内部的一个资金，
是就是珠穆嘛，
然后移到就是对对对对对，我们的安东尼奥珠穆呢，他把新日本的资金呢挪用到他自己在巴西经营一个叫做安顿高所的一个公司哈，那这个公司的话呢，它是一个这个科技啦哈，生技公司这样子啦哈，它主要的话呢是做一些这个关于就是甘蔗渣的一个这个哈，就是回收再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这样子哈，那这个计划呢就是让珠穆呢他赔了非常多的钱。好，那连带就是说呢，他把他自己公司的这些资金呢，齁，即便都挪用进去还不够，那还连带了跟他的这些伙伴，包括像是这个坂口真二，藤波成尔，还有很多其他的摔角手呢，也都私底下呢，齁，借给珠穆钱，让他去填补这个空洞这样子，那这个结果呢？ 其实是血本无归，因为到了1983年的时候，整个会计账出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就是整个新日本的营收啊，10亿日币好了，可是它的盈余只有几百万，那很明显的这是非常有问题的嘛。
是是是，
对吧？
是是是是，哇，那他
这样，那在这个时候，
你说你说。
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内部就自然而然，会有非常大的一个不满，就从此产生这样子。
OK， 你刚刚讲的那些人，这样我终于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要反对安东尼注目，因为以前我们看的资料，可能他只是带过说，哎，这边的人是反对他的，哦，那原来就是有金钱上的往来的关系啦，才会造成。连像藤坡啊、山本小铁这些，感觉好像跟他很亲密的伙伴，就因为这个利益来翻脸，大概是这个情况。
对对。那这里面的话呢，就是许多的这些目前的这个摔角手啦，哦，还有幕后的这些工作人员啊，营业人员，他们的话呢，都开始呢，对朱木的话呢心生不满，那于是呢就计划要将朱木啊、坂口啊，还有就是这个他的参谋新间寿啊等等的这些人的话呢，把他们换下来。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当时所熟知到的这个1983年的新日政变的一个事件这样子。
是 是, 是, 是。
那么这个事件呢就连带的影响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好，那包括像这个虎面也是其中之一。好，他在当时的话呢决定要这个退休。好，那其中呢也包括了就是说他自己私人呢跟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新间寿先生的一些不和的一些情况，因为在这个佐山他在8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有对象准备要结婚，可是因为那个时候他是以虎面的身份当红的情况之下，那么新间呢他并不希望就是虎面以一般人的公开身份来办这个婚礼这样子，他是胁迫佐山要私底下秘密的去结婚，所以只好就是把就是两家人就是一起带到美国去，就是低调的办了个家宴这样子。
是，
这也让佐山对于就是新鲜私底下呢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感觉这样子。好，
是，
那么再来的话就是这个长州力。
对，
好，我们这个另外一位也是新日本的巨星哈，长州力，他也是在这一波政变之下呢就是连着另外这其他的摔角手呢，还有一些新日本的旧的营业人员呢跳出去，然后加入了新日本职业摔角。
全日本加入了全日本，
全日本职业摔角，加入了全日本职业摔角，对不起，
对对对。
那么这件事情的话呢，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包括像虎面，包括像长州，离开了之外呢，那么朱木跟坂口呢，最后在电视台高层的介入之下，还是一样回归了新日本的这个管理职。
对，
只是这些就是比他还要再更下面的像新间寿等人的话呢就没有回到新日本。那这个时候的新间寿呢于是就另外自己办了一个团体叫做 UWF。
OK。
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前因后果。
对对对，当然就是小编比较黑内裤一号已经把这个故事很简化。其实我一直觉得新间寿是一个日本摔角里面的一个奇葩啦。喔，他其实在下面的这个运作相当多。所以说你看连朱木跟坂口，本来山本小铁主要是反对这些人他们都回来了，但是新间寿就是不准回来。喔，那其实就是新间寿本身的手段真的是完全属于腹黑商人的感觉啦，这是我感觉啦。当然这个故事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讲到 UWF 的那个系列故事我们可以再讲。 那今天就是还是以左三为主，我们可以先跳过去。
好好好，因为毕竟的话，新签售这个人的话，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丰功伟业啦，应该这么说啦。好，那他自己本身的话，就是他的这些交际啊，好，还有他的这些这个人脉什么方面的话，也是非常的广啦。好，像我们这里的话呢，就顺带提到说，其实在这个新签他创立 UWF 的当时呢，他的算盘就是他要把当时退休的这个虎面呢重新带回到擂台上面。那他的计划就是要把当时跟新日本还有合作的 WWF 啊，现在是 WWE， 来进行一个合作的一个计划，就是让虎面这个角色呢在美国 WWE 的舞台呢重新复出，然后复出之后呢马上就拿到 WWE 的腰带，然后回到新间的新团体 UWF， 成为 UWF 的王牌。这是他当时的一个计划这样子。
哇，
那所以他为了这件事情呢，他也去把这个计划呢拿去跟电视台推销，那当然很快的也得到了电视台的这个同意这样子。好，所以一下子就有风声谣言就起来了这样子啊，说他接下来的话会有这些相关的动作跟计划这样子，包括连这个佐山聪本人呢也上了这个电视综艺节目，那在这个脱口秀这个节目里面呢，他也稍微透露了接下来他可能会在美国比赛的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对。
哦，那所以就是其实新签售他整盘的计划是要靠佐山聪来盈利，好，来赚钱，等于说他认为佐山聪还是一个奇货可居，如果他这样退下来太可惜了，所以他宁可就是大动作的再组织一个摔角团体来拱他，是不是大概就是这个状况，新签售的想法。
他当然对于就是虎面的商业价值他自己是非常的了解的。那么这个新签他自己的想法呢，其实某种程度上面来讲，除了他希望就是说能够把虎面这个选手再把他拉起来之外呢，其实他心里面的话也是觉得，好，当初呢新日本的话呢这个政变的原因是因为珠穆的关系。
对。
那我自己本身来讲的话，我也只不过是珠穆的助手而已。
是。
并不是由我自己一手所策划出来的。可是这个政变最后最影响的人
就
是我。
对对对
对，因为
我觉得
其他的人都回锅了。
对
对对对，其他人都在这个政变失败之后回锅了，官复原职，但是就是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办法回归，等于就是说他是这场政变的牺牲品。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新间他心里面是对于这个新日本抱有一种恨意，
是就想要把
他
整个拉下来就对了。
对，他希望就是把虎面拉过来，然后再利用他的人脉跟 WWE
合作。
因为那个时候的话呢，这个 WWE 的董事长
F,
也就是现在的 Vince、
哎、
也就是现在的 Vince 的老爸、就是他们呢本身是非常非常的好。好，这个老Vince跟新建的关系的话非常的麻吉。所以他希望借由这两者还有电视台的资金这样子，然后一次把他这个新团体的人气给冲上来，甚至于他也有计划，如果之后成功的话，他要把珠穆还有其他新日本的选手，包括像这些安德烈巨人啊、Hulk Hogan 啊之类的，也都全部拉过来这样子，这样就可以完美的向新日本复仇。
对对对对，那时候他合作的电视台应该是另外一家吧，好像是跟富士电视台，因为原本转播是朝日嘛。
对对对对对
OK， 那所以等于他画了一个大饼 诓了这个富士电视台，然后他们就相信了他。哇，结果最后的结果我们也都看到嘛，事实上就是朱木回归了，反而摆了他一道。
对，
哦 ，OK，OK，、okay, okay、
对对，
哇，那接下来
然后这个，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朝日电视台呢知道他的这个动作之后呢，
嗯，
也使出了一招，就是这个虎面的合约的一个企划内容，就是当时呢。
嗯
虎面在新日本登场的时候呢，是有跟朝日电视台另外再签署一张专属的合约，也就是说呢，嗯、虎面的这个形象只能够在朝日电视台登场，而且时间还有几年的关系。如果说这个时候的话，嗯、虎面要在其他团体登台的话，必须要付一笔非常非常昂贵的违约金。
哦，好好
那这个时候呢，新签。只能够再去找 WWE 想办法协助，可是那个时候的老病是已经病得很重，
嗯、
已经是癌症末期，躺在床上、哦、爬不起来的状态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他没有人可以帮他这一个部分，他的计划等于就是泡汤了这样子。
OK， 那后来。他是怎么样在 WWF 登场的？因为我看他好像还是有到美国去打嘛，去打比赛。
那个是之后这边的话来讲呢，他让另外一个新日本过来 UWF 的选手叫前田日明。
嘿嘿嘿嘿，哦哦哦，
他是让前田日明的话呢到 WWF 去。打了一次比赛这样子，然后也是照他的剧本一样，在 WWF 的舞台上面拿了腰带嘛，然后从美国回到日本，变成 UWF 的王牌。
哦、
但是这个角色原本应该是要由佐山聪来担当的这个角色，因为卡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朝日电视台的合约问题，
嗯嗯嗯，
所以他只能够把这个角色让。前田日明来完成，所以为什么一开始前田日明会变成 UWF 的这个王牌选手，其实是阴错阳差的。
原来是这样子啊，难怪我有看过一场，
对对对，
哦，原来那个是前田日明，因为我觉得身形就不像是佐山聪，
对对对，
哦，所以那是前田日明。
对对对对
OK OK， 哦，那终于搞清楚，
对对对对对，
有这一段故事，
是是
啊啊啊，那后来怎么解决？
那前田日明，
嗯。
对，那后来前田日明跟其他的这些新日本，到了 UWF 的这些选手们呢，他们，在准备要办团体的祁阳站的时候的话呢，才突然之间发现，就是所有新选手一开始所承诺的这些事情，包括其他的这些。王牌的朱木啊、
嗯、
然后虎面啊，还有 Hogan 啊，安德利啊，其他的这些大咖没有一个人出现，也没有电视台的转播，他们只能够硬着头皮硬是把这个祁阳站的话很勉强的办下去。
是是。
那么如果有看过就是 UWF 在祁阳站的这个影像画面的话、
嗯、
有看过这个比赛画面，会发现在进场的观众来讲的，虽然说有很多人，可是其实呢、
嗯、
没有什么人知道，就是说哦，原来这个比赛里面来讲的话，并没有他们想象中在海报里面看到的这么多著名的选手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对，
只有一些他们心目中当时
还
都是很入流的一些三流的角色这样子。
这个我补充一下哦，就是说新坚寿在成立 UWF 的时候，除了跟电视台画了大饼，他甚至对观众也画了一个大饼，因为他在海报上打上了那些根本就不会来参加的比赛的人，比如说听说是什么朱木、藤坡那些，通通都打上去了。那结果观众都是来看明星的嘛，比如说我是来看张学友演唱会、
嗯、
结果你出来了一个200块，出来了一个那个欧汉声，我操，那差太多了吧，就是大概这种概念。哇，那新坚寿真的是心脏很大颗诶、欸。那后来呢，后来这个事情肯定爆炸了，他怎么摆平的？
是只能说就是当这些选手们硬把这个就是祁阳赛打完了之后的话呢、
嗯、
才把就是 新签售找来重新再问了一遍。
对，
那当时这个新签售的话呢，只能说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唯一的方案就是只能够把这个团体解散，然后回去求新日本收留我们。那当然可想而知，所有这些人的话一听到这个话一定就是马上爆炸了嘛。
对啊，怎么可能，
你等于是耍我们嘛。
是啊是啊是
啊是啊对啊对啊。所以到后来的话，就是这些人的话呢，又再一次的决定要把新监给放逐出
去，
让他滚出 UWF 这样子。对，
那新监就结束了。
这个、就是第一次 UWF 一开始的一个
政变、
小故事。当然新监他有他自己的故事，
对，
也就是在他这之后的话呢，他其实又另外创了一个独立团体
啊，
就是在这个1983年1984年这一段时间的话呢，日本的这个独立团体的这个历史呢，才真正借由这些事端呢开始拉开了一个帷幕。好、那当然关于就是日本的这些陆陆续续啊齁，从 UWF 开始的这些独立团体的这些历史、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对对，
这也是非常精彩的故事。
对，要不然这按来公美的说这个故事看这个故事。那我们继续回归到湖面的故事。
对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再来提一下，就是当这个佐山宣布退休的话呢，他并不是完全就没有任何的事情就是退休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哈，而是这个时候的佐山呢开始思考自己以前所接触到的这些格斗技的一些事情这样子。他心里面的话开始产生的一个想法，就是他要做他心中理想的这个真正的格斗技。那他这个时候呢就办了一个自己的道场齁，叫猛虎道场这样子。那这个道场的话呢，虽然说是由这个佐山办的，但是呢实际上的这个经营者来讲的并不是他本人，而是由佐山的经理人叫乔治高架的一个人。那这个叫乔治高架的人呢，他表面上面呢，是一个看起来好像人畜无害，然后事实上他是一个大骗子。好， 他在这个就是道场里面来讲呢，所开设的这些课程呢，都是跟这些因为慕名而来哈，喜欢虎面，然后慕名而来的学员呢，收非常非常高的这个会费。
是
啊，还有这个课程的费用，但是事实上教给他们的东西呢，就是一般新日本练习生在练的东西这样子而已，甚至连一般我们常讲的这种，就是说可能跟前辈啊选手们啊，可能上台去试着进行一些脚力的对练之类的东西都没有。
嗯哼，
所以基本上可以说这个人的话呢，他本身是非常的有问题的。那再提到一点的话，就是当时的这个虎面呢，因为他刚隐退不久嘛，那有非常多方的这个势力呢都在觊觎虎面的商业价值。那这个人呢，也就是乔治高下，他也意识到虎面本身就是一个奇货可居的选手。于是他也把虎面的这个名字想要把他带到全日本去。他私底下就跟巨人马场全日本的社长呢私底下进行的交涉。这是在没有经过佐山聪同意的情况之下，就是直接去全日本问他说，如果我可以让佐山聪来你这边打，那你要给我多少钱，然后大家开个价吧这样子。所以这个事情的话呢，后来让佐山知道的话，那两个人彼此之间呢就开始产生了裂痕，佐山就不再信任这个人了。
好、
这边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样子。
一定会俩公啊，那佐山也真是衰啊，怎么他身边的人都是这种，都是这种阿萨布鲁的新接受，要不然就乔治高恰。
是。
那他后来这个猛虎道场就这样结束了吗？就是因为这个关系。
应该说这个道场的话呢，后来就是他 它陆陆续续的话呢，有经过了一些改名的一个情况，这样子哈。
嗯嗯。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讲回来就是我们刚刚提的这个 UWF。UWF 的话呢，就是在经过了这个非常莫名其妙又非常尴尬的起洋战之后呢，
嗯，
那陆陆续续呢，有一些其他新日本的选手，包括像藤原喜明，
嗯哼，
包括像高田延彦，哦，那个时候叫高田伸彦，
对对，
好，陆陆续续加入了 UWF，
对，
那到了1984年的7月，
嗯，
终于呢。虎面左山聪呢啊，终于决定要在 UWF 登场。
嗯，
那我们这边稍微介绍一下哈，他登场的话呢，嗯，并不是说以这个自己本身的一个名义去加入的，他是以就是猛虎道场的哈，啊，这个名义去特别参战这样子。
哦，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是因为当时来讲的话呢，他要避开还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朝日电视台这样子的一个合约的一个内容，他要去规避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嗯嗯嗯，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就是把他自己的这个衣服还有他的面具呢，做了一些修改
啊，
哦，然后在7月23号的时候，这个 UWF 后乐园的无限大纪念日。以 Super Tiger 超级虎面的这个名字，
哦，
终于复出了擂台这样子。
OK OK， 哦，这也是不得已的方法了。嗯，
对对，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有看过哦相关的影片的话，应该会发现这个时候的佐山呢，很明显的比起以前新日本时期呢，还要壮了一圈。
对，好，哦。
那他的体型来讲的话呢，已经慢慢的接近重量级这样子，好，当然还没有到那么大只啊，但是很明显的就是大了一圈，而且他的力量的话呢，很明显的强了非常的多，好，那个体积啊，好，那些就是力气啊之类的东西，这样子是很明显的有所提升，然后他的速度的话呢，哎，也是一样有所保持，好，并没有说因为变壮了这样子，他就变慢了这样子。
嗯嗯嗯嗯，
对对对，而且在这场比赛，就可以说他确定了所谓的 UWF 风格
哦
这样子的一个基础。那我们这边的话，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啦，哦，所谓我们常常讲的这个什么 U 系啊，哦嗯，所谓的 UWF 风格啊，这个东西的话，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哦，首先就是选手来讲的话呢，他们不会去跑绳。
跑绳，对。
一般的话，我们看到的一些传统的摔跤，就是可能我们会拉着我们的对手，让他跑过去，
哦，
然后弹到绳子之后再跑回来这样子。
是。
那 UC 是不做这件事情的。
是是 是。
OK， 那他们的话呢，也没有做所谓的就是场外乱斗，
啊，
不会就是说就是有这个离开缆绳的范围，好，到擂台下面去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嗯，我记得他们触绳也
是
就暂停了嘛。我记得，嗯。
一开始的话呢，这个触绳暂停的部分的话还是有的啊，这一开始是有的，嗯，但是后来的话呢，就开始变成，如果你是触绳暂停的话，会有所谓的扣分制度。
对对对。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呢，如果你被击倒了，
嗯，
好，那这样子的话呢，一般来讲，只要你还爬得起来，哈，数秒之内爬得起来，你被击倒几次，其实都是可以的嘛。可是后来的话，嗯，UWF 也是，开始就是引进了所谓的扣分制度。
嗯，
如果说你的这个击倒的话呢，超过几次，对，就会被判这个 TKO 这样子。
对对对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的
小时候看那个影片，真的就是有点震撼，因为那时候看到他们的规则，
嗯嗯，
选手不弹绳，尤其是他们对上摔跤手的那个，只要那个摔跤手一弹绳，他们马上就指着他脑袋有问题的那种动作，就很藐视他们的那种感觉。就小时候我们看那个，
嗯，
刚看 UWF 的比赛，就那种感觉。
嗯嗯，
对对，来，请继续。
哦哦，是，那这里的话呢，就是这边的话， 它同时的话呢，也减少了就是传统的这些职业摔角的大招，啊，像这些什么岩石落下啦，哈，或者是说像这个垂直落下啦，哈，这些东西啊，还有就是像湖面传统的这些，就是可能飞身技啊、飞空技啊什么之类的，基本上都大幅度的减少。
对，
而且它不会拿来当成是一个终结技，
是，那是终结技
过场的一个招式这样子。
终结技都几乎变成以关节技比较多了，那时候感觉了，感觉就是相当多都是用关节技。
对对，基本上的话就是他的比赛来讲的话，开始基本上都是以关节技啊，在地面上的一些脚力的这些攻防啊，还有打击啊，哈，这些为主这样子。对，那这个的话呢，就是也跟大志社长请教一下，您是大概在什么时候就是第一次正式接触到就是 UWF 相关的一个比赛的？
应该其实也就是看电视。看那个录影带里面忽然就多了一个UWF， 那时候就是那时候不懂，那时候就觉得这是新日本的一个小团体，就有点比如说NWO 啊之类的，或者是超世代军类似那种感觉，因为那时候是不懂的说，诶，这个是另外一个团体，那会觉得说奇怪，这些人怎么打法都是用关节技啊、格斗技啊、用踢的啊，就是跟那个传统的摔角不一样。然后到后面有了他们自己的道场的比赛，就完全就是像你讲的扣分制。那时候看其实是还是会看完，但是就会觉得这个怎么有点无聊，有点看不太懂，就那个时候的感觉了。
嗯，
但是有前田日明或高田伸彦这些人，你还是会觉得很厉害，因为他们毕竟就是自带那个气场嘛，或者是藤原喜明。对，他们的那个关节技，那个手一被他折到马上就投降，就是你还是会震撼，但是你会对这个规则就有点感觉像四不像的那个感觉。对，就大概那个所谓的游戏风格确实有他的风格啦，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看，我觉得。嗯，
是。那当然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哈，就是这些以关节技啊、以打节技啊为主的这样子一个比赛，而且基本上的话它没有所谓的就是这种不透明哈，感觉好像没有一个很明确结束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对，
它所有的比赛基本上都是会干干净净，如果说只要我有真的锁住你一招的话，你一定就是拍地投降这样子。
对，
如果说我有打到你的话，那个会把你一击 KO 这样子。
对对对，
一切都是这样子，非常干净非常漂亮的一个、哦、完全的一个比赛这样子。那这个部分的话呢，让很多的年轻人呢、哦、就是会觉得很新鲜啊，会觉得很有兴趣这样子。
嗯嗯嗯，
那当然来讲的话，也有一些人会对这个有一些
疑问
不了解，
对
啊，觉得对对对。那这边的话呢，其实就要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其实在佐山聪呢，他之所以呢就是要去决定就是说让 UWF 往这个方向啊、哦、这样子一个风格来进行比赛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说他这个时候心里面已经开始确定他接下来所要创造的这个格斗技的一个好、哦、内容跟一个方向。他把自己的这一套理论呢叫做 shooting。
嗯
好，也就是他之后的话呢好、哦、要以这个就是综合格斗技那为主题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啊、名称、
哦、
他把它叫做 shooting 这样子。
嗯哼哼，
那在当时的话因为还没有所谓的综合格斗技、
嗯、
大部分的观众来讲的话一般来说会觉得就是说我如果今天看拳击就是拳击，看柔道就是柔道，
对，
看职业摔角就是职业摔角，没有人会想过就是说这些东西的话可以混在一起这样子。
是，
那
是是，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佐山会希望说先让观众慢慢慢慢去习惯，于是他把 UWF 当成他自己的一个实验室。
嗯，
他先把传统的职业摔角里面的一些 可能会平常让一些人去质疑的地方，包括像我们刚刚讲的跑绳这件事情，他把它拿掉，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先习惯这样子的一个规则，以便他之后往真正的综合格斗技去发展所做的一个预先的一个准备这样子。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就让有一些观众呢对于 UWF 开始产生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哦，他这些东西跟以前的这些传统职业摔角不一样，所以它是真真正正的格斗，它不是传统这种，好，人家都说啊，你这不是打假的这种东西吗？是，我们 UWF 的话就是真真正正的格斗这样子。
啊，
是，对。
事实上，我认为他应该，他会离开 UWF， 应该也觉得 UWF 到最后也不是他所想的完整体了，所以他才会在后面再创造其他的这个团体吧，应该是这样子，我感觉。
应该是说，就是佐山的离开来讲的话呢，是跟许多的一些情况，所就是相互影响的一个情况之下，包括我们首先要讲的就是这个在84年的时候，当时 UWF 的社长，这社长叫浦田，他呢被逮捕了。
哦，
那被逮捕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时候要讲一下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这个乔治高洽，这个原本佐山聪的经纪人。那当时呢，就是这个乔治高洽呢，他报警，宣称说呢，这个 UWF 的社长呢，私底下呢带兄弟来找他喝咖啡，
哇，那很严重，
然后要挟他做一些跟佐山聪有关的一些会损害他自己利益的一些事情，这样子。
是是是是。
对，那这件事情的话呢，后来是被这个法院的话宣布要这个拘留3个月这样子。那社长嘛，你想看，如果说今天来讲一个团体的社长被抓起来，而且还被关了3个月，这个对团体来讲一定是
很严重，
形象上面是有损的嘛。
对啊，尤其是日本其实对黑社会他们非常的 care 嘛，就像之前的委员一季也是因为这种关系马上让湖面整个黑掉了，因为日本人对这个真的是有洁癖。 对， 对对
对，
哦，原来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又牵涉到因为一件事情，就是因为 UWF 从一开始就是非常非常的勉强在经营，这几乎可以说就是办一场算一场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大家都没有钱嘛，
对
对嘛，也找不到什么金主，因为那个时代的话基本上你如果说没有电视台的一个资金来赞助你
运营，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会知道，就是说那接下来这样子整个团体要怎么样子可以长期永续经营下去，因为当时还没有像这样子的一个独立团体的一个概念。
对，
所以他们只能够想尽办法一直不断的去找电视台。那他们找过这个TBS， 那也跟东京电视台谈过这样子。那终于好不容易呢，他们找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sponsor， 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呢，其实呢，它呢，是属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企业在当时日本叫做丰田商事
啊。
丰田，这个 Toyota 呢，听起来好像跟这个汽车 Toyota 是。
是
一样的名字嘛，
有关系吗？
但事实上是两个没有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企业这样子。
OK OK。
那这个丰田商事呢，其实讲白了一点，它就是老鼠会
啊，就跟台湾的宏源一样，吸金的。
是是是是是，对。
Okay.
那当时的话呢，就是这个丰田商事的话呢，它号称是吸引到上千亿的这个日币的这个资金哦。那后来就是，它这个赞助 UWF 的这个时间呢，虽然一开始呢给他们相当的注意甚至还让他们把这个UWF 的名称呢短暂的改掉这样子就像我们看电视嘛，会有这样就是说这个 娘家红曲益生菌之类的冠名赞助之类的这种东西这样子。
嗯，
可是呢，在没多久之后呢，他就被爆出来老鼠会的这个事件，然后这个丰田商事的这个董事长呢，
嗯，
就在所有媒体哈、哦、现场转播，因为他一直在逃嘛，结果逃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嗯、突然之间呢，就是有两个黑社会呢，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所有新闻记者媒体的面前呢，嗯、就冲进了这个社长的住所，
嗯、
然后把他干掉了，
死了。
那这件事情的话，对这件事情的话，在当时的日本是轰动一时，
哇，
对，
哇，
非常非常的轰动这样子。那在发生这么大的一个、哦、事件之后的话，
嗯、
那 UWF 的形象可以说是跌落谷，
就完蛋了。对对对对，
对，几乎是这样子。而且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又讲回来，因为刚刚大志社长也提到过嘛，就是。嗯，虽然佐山他所做的这些就是 shooting 的东西，
嗯，
很前卫，
嗯，
啊，我以我们现在对于综合格斗器的了解，我们会明白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包括就是说他会希望就是说你要做这个就是扣分啊，不管你是触神啊，好、嗯，或者是你倒地的这些东西，他就是希望慢慢往 MMA 的方向去进行这样子，
嗯哼哼，
那但是。还是有一些人没有办法理解，因为他毕竟太前卫了。很多人来，
啊、
他还是会希望看到虎面就是要飞来飞去，跳来跳去这样子。对,
对，
那连带的就是说，他身边的这些选手的话，其实他们也会觉得，就是说我今天为什么我要像这样子来做呢？我已经有我习惯的打法，嗯、有我习惯的方式这样子，为什么我要听？
对，为什么我要改变方式，对不对？那
对对对对、
啊、所以就是理念还是不合嘛，应该简单就是还是在观念上的不同，才造成他后面又再离开了这个事情。嗯，
对对，那这个就是后来呢，有一些选手呢是甚至于就是故意在比赛里面的时候呢，
嗯，
犯规。
嗯，
好，来表达就是说他们对于就是佐山这个 shooting 的规则的不满。
嗯，
那正式的这个导火线呢，是在有一次这个前田日明跟佐山聪的一个单打呢。
嗯，
前田日明呢似乎是有意无意啦、嗯、啊，就是直接往这个小佐山的这个要害呢，就是啊踢了几次这样子。那么这场比赛呢，基本上来讲啦，嗯。观众也看得出来，就是说这大概是有问题的一个情况，这样子是他们当时可能不太了解，说内部大家是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嗯、
那就在这一场比赛之后呢，佐山就退出了 UWF 这样子。那 UWF 没有了其他的这些赞助，又少了虎面的这个明星的支持呢，很快这个团体就解散。
哇，前田日明也真的是一个火爆浪子。上次之前的常州的事件，然后再加上这个佐山聪，他真的是会把情绪带到擂台上的一个男人，哈哈。
嗯，
那佐山聪就因为这样子就离开了嘛，就离开了 UWF 的系统，然后再去创造自己的另外的格斗世界了。OK，
就创造了自己的格斗的一个组织。
是
啊，应该是说它不是一个所谓的我们想象中的这种团体啦，哈，
嗯，
而是它以一个协会的一个身份，
哦，
那去试着就是把这个他想象中的这个理想的格斗技啦，哈，这个 shooting 的东西呢，来把它普及化。那这个时候他把它名称正式改名叫修斗。
嗯，
修理的修，哈，那个阿斗的斗，
嗯，
这样子，
北斗的斗，
那他也。对，他也就是以他自己的这个道场，好，后来改成叫做这个超级猛虎道场这样子了哈、哦，然后来进行这个就是修斗的这个运动的推广这样子。
嗯、
那么陆陆续续推广了几年呢？坦白说，并没有非常大的一个反响
啊、哦，
因为对于观众来讲的话，其实大多数还是会。比较想要看到他作为一个选手出现的一个样貌这样子。
嗯哼哼哼，
那 当然来讲啦，哈，还是有一定的人会因为湖面的关系，因为喜欢 UWF 的关系而崇拜他，而喜欢他嘛。
嗯，
那么就去参加这个修斗的这些哈训练营，哈，参加他的这个就是集训这样子。
嗯哼，
那我们呢也就看到了，在这个时候呢，哈，真实的这个佐山聪他的一面呢，其实也是相当的一个火爆啦，好，不晓得大家如果说有没有兴趣啦，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找一下这个所谓的 shooting 的集训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是不是我在那个 YouTube 看到他拿个竹剑扁人那个时期，那个就是
是的，
哦，就那个就是他
在
做修斗
的
时候 ，OK OK OK， 哇，
对，
那真的很凶残哎。哦，那真的很凶残，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搜索看一下，绝对会震惊到的。对对对，
嗯，是的，对。那这个当然啦，必须要说啦，哈，以现在的角度来看，算不当管教吧，啊，应该可以这么说
啦。但是那些人是自己缴学费进去的吧？应该这样讲，
是
对吧？那所以其实是也是自己。要讲心甘情愿吧啊，反正他们也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在冲刺啊。佐山聪也是求好心切啦，那可能在那个时候的方式可能比较激烈一点。对对对，应该这样子。
您有见过像这样子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吗？在现实生活中？
其实有诶，其实我们当兵的时候就有类似，当然是没有，对，就是有扁人，有踹，有拉着 S 腰在跑。这个是真的，真的有遇过。然后学长，
哇，
晚上点名欺负学弟，这个是真实的状况啊，这个是真实有发生过。
是，
所以我能理解以前的那个，而且以前当学徒，很多老师傅打学生，这个在我们那个时候，上学老师打学生都是很正常的。当然现在时代不同了，已经完全不可能这样子了。
嗯，
那
是
那后来他就继续在格斗界嘛，然后后面还有什么转变？
首先讲到的就是在1993年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比较重大的一个事件哈，就是这个在美国，有一个大会
是
啊，叫做 UFC，
哇，
开办的。
1993年，
UFC 呢？对，当时呢 ，UFC 呢，就是以这个决定谁是世界上最强的人这样子的一个号召，然后让所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格斗技的选手，不管你是来自什么样子的一个流派，学的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全部都可以来这个擂台挑战这个世界最强的名号这样子。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格斗技历史的人就会知道，最后赢的是代表巴西柔术的 Hoist Gracie，
对，格雷西家族，
这个来自巴西的格雷西家族。对，那格雷西家族呢，也就从此扬名立万，
对，
巴西柔术呢正式登上，对，那这件事情呢，对于日本的格斗技界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因为在此之前的话呢，大家一直都是觉得就是我们的格斗技好，我们的这个职业摔角好，就是真正最强的一个格斗技这样子，可是，在当时的话呢。代表就是日本的职业摔角团体 Pancras 的这个 Kim Shabrock， 到了这个 UFC 的大会，结果却输给了这个看起来比他还要瘦小的 Hoist Gracie， 这对日本人当时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是。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许多人都开始想着，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扳回我们的名声，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证明我们才是最强的，尤其是职业摔角界这样子。那在这个时候呢，佐山聪的这个修斗协会呢，他听到了一个情况，UFC 的这个冠军呢 ，Hoist Gracie 呢，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他曾经提到过，就是说，那当然啦，就是说，我这次赢这个比赛啦，哈，那当然就是辛苦啦，谢谢大家这样子啦。不过呢，我并不是最强的，
嗯
啊，在我们家里面呢，还有我的哥哥 Hickson Gracie，他比我还要强十倍。
对，
那媒体听到这句话，马上就爆炸了。哇，还有比你更强，而且是强十倍的人呐！
是，
哇，那这个人有多厉害呢？于是呢，佐山聪呢，他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决定邀请 Hickson Gracie，来日本参加他办的 Valley Todo Japan。大会，就在1994年的时候，那这个比赛呢，也是仿效 UFC 这样子的一个比赛，那么这一场比赛呢 ，Hickson Gracie 也是一样，以全战全胜的一个姿态，拿下了这场比赛的冠军，
四百战不败，
这下子，对，这下子的话，整个。职业摔角界的话就更紧张了、
哦、
大家对于就是巴西柔术这样子的一个选手来讲的话、等于是又更加的敬畏这样子
对
这个是当时90年代基本上可以说整个日本职业摔角界还有格斗技界都在围绕这个话题在进行
这个我可以那个插一下话齁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震撼像这个格雷西他来日本挑战在那时候我们租录影带还有电视的宣传真的很大就是说这个四百战不败的男人最后他跟高田伸彦也打了好几场嘛但是高田伸彦就是都被他轻松的打败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对这个格雷西家族所有的人都认识了哦，这个宣传实在太大了，哦，然后也见识到他们的强悍，对对对对。
那这一场比赛呢，让就是这个第一次登场哈、哦，在日本的这个 Hickson Gracie 呢，哈、就变成了许多这个
偶像，
综合格斗技家，还有许多这个职业摔跤手的众矢之的这样子。
哦，
那。在这个时候呢，佐山他自己本身的话呢，那他又往了哪一个方向去进行的？其实这个时候蛮出人意料的。在1994年他办完这个大会的时候没多久呢，他回到了新日本。
哇，又回到摔跤场。
他隔了十年，对他隔了十年之后呢，回到新日本，跟当时的寿神呢，打了一场特别的比赛，这样子。
嗯哼。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他以这个初代虎面的这个身份呢，重新登上了包括像这个其他的这个独立摔角的一些团体啊，像米奇诺库啊，像这个东京直摔，还有 UWFI 啊，林林总总的这些小团体呢、大团体呢，他都去参加这个比赛。只是这个时候的佐山聪呢，他的回归来讲呢，就有一点小小的让人家争议了。
对啊，为什么？
首先第一点就是说，他的体型，这个时候的佐山聪呢，已经是破百公斤的体型了。
哦，对。
那，
当
时他的这个身材呢，穿上这个紧身服，坦白来说，确实是不太上相。
是，当然，有点胖了。
对，而且。是，而且动作啊，相关的一些他的这个以前的一些这些飞空的一些这个技巧啊什么之类的话，当然就很明显的迟钝了一些啊。这个是让
他年纪也大了吧？对啊，他应该那个时候也五十几岁了吧？哇，这我觉得这很正常，人都会老嘛，对。
那当然啦，
他为什么要回归摔角？对这一点我比较有疑问呢、欸。他回归的理由是什么？
第一点的话是他跟修斗之间的一些关系，就是他所创办的这个修斗协会里面的一些人际的关系，包括还有一些他这个财务上面的一些情况
啊、
那。也就是因为这个情况，他又回到了新日本，那又跟他的这些以前的老朋友啊，还有珠穆社长啊，又再一次的再会，而且又担任了珠穆社长这个隐退系列赛当中的一个其中一战的对手这样子。那么到了1998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安东尼奥珠穆呢，他创立了一个自己的格斗技团体，叫 UFO。
对对对
啊，也就是这个不明飞行物体。
对 对, 对, 对，
没有啦，开玩笑了，开玩笑了，不是这个意思啦。
我知道，我知道，我说这个团体非常有印象的团体。嗯，对，
对，对，它基本上的话就是珠穆他自己创办的一个综合格斗技的一个团体啦，那他主推的这个王牌选手就是来自柔道的小川直也。
小川直也，嗯，
好、啊，对，那这个时候呢，珠穆就找了这个佐山聪来担任这个团体的一个参谋，
嗯，
啊，兼顾问这样子，
嗯，
那同时呢，他也负责就是关于这个小川相关的一些训练这样子，
嗯嗯嗯，
好、啊，那。在就是这个团体他们的一些大会啊，哈、哦、比赛的话来讲呢，他也有贡献出一些比赛这样子。只是呢，后来没多久呢，佐山就因为跟珠穆在经营方面上面来讲呢，又产生了一些冲突，于是又离开了哦这个团体这样子。那当然啦，这个团体的延续的时间也没有非常的长。
对、
哦，大概没过几年的话，就又不了了之了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那个路线已经过了嘛 ，UFC 都已经出现了，你再弄一个类似UWF 再进化版，那个已经是就是已经是，我觉得就是已经跟不上潮流，所以它注定就是不会太久，这我感觉啦，就那个时候的感觉。
嗯嗯，所以就是以大致社长，您对于像这种。格斗摔角这样子的一些方格啊方向来讲的话，那您自己的一些看法呢？
其实我就是 像我刚刚讲的啦，就是在 UWF 第一次出现，当然就像你说的，有一部分人会觉得很新奇，因为在之前并没有 MMA 这样的东西出现，所以在80年代那个时候这个很正常。但是你已经到了这个90年代 UFC 出现后，你在做一个像这种所谓的格斗摔角的东西，这个已经是完全不符合潮流了。因为毕竟职业摔角懂的人是越来越多的，他知道摔角跟 MMA 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的东西，你硬要再把它揉在一起，那注定就是一个四不像。所以说珠穆后来这个 UF 后会结束的原因，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这样子。那佐山的话呢，我个人是觉得他就是像传统我们所看武侠小说的宗师一样，里面最厉害的一代宗师一定不是最红的那个。哦，比如说扫地僧啊、风清扬啊、独孤求败，他就是这种世外之人，他们可能本身能力很强，但是呢他的公关能力是很弱的。所以他注定就是要依附到一些人身上，比如说新间寿还是曹志高洽这一类人，但是这一类人又心术不正，所以造成说他永远就是那个循环，他没办法把自己最强的人，他能够贡献自己的东西，但是他没办法去经营自己的东西，所以到最后在老的时候又要再回归他最不可，我们认为都他不可能再回到的摔跤场上。就像你讲，他是因为经济的问题，因为人事，连跟自己创立的团体的人事也没办法融合，然后甚至最后珠穆给了他一个老朋友一个位置，他还是跟他会有纠纷，你懂我意思？就他的性格，他的能力注定了他虽然不至于到悲剧英雄啦，但是就是一个感觉不是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生啦，这是我的觉得啦，就是蛮可惜的啦。对，他如果当初没有离开职业摔角，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光景？这个大家都很难讲。对对对对
对，那当然这个是很多历史不同的可能啦，我们可以去想象啦，只是说当然在跟这个综合格斗技离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呢，那很快的佐山聪呢又自己呢创立了其他的一些武术的流派，基本上是比较偏向于一些传统武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但是也没有持续的很久。他后来呢又以这个初代虎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呢回归到职业摔角的这个舞台，然后 在2005年的时候呢，创办了自己的一个新的团体，叫 Real Japan Progress，哦，这样子的一个独立团体。那以这个就是初代虎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啦，哈，那陆陆续续的跟许多这个独立圈的这些选手啦，包括像以前这个没有机会接触到的这些 UC 的像铃木实啦，哈，这些选手高山善广的这些选手，然后还有像这个天龙源一郎、大人田后呢，也都陆陆续续的跟他们打了一些比赛这样子哈、那这个佐山聪的话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状态呢，持续到最近几年这样子啦。好，那到了2015年的时候呢，他的心脏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 对, 对。
好，那健康状况呢，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情况的之下呢，这几年的心间呢，跟这个虎面呢，就是互相啦，哈，又和解了这样子，然后呢，他们呢，就是以这样子可能一些脱口秀的一些哈，就是一些谈话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方式呢，偶尔会一起出席这样子嘛。
对、
那当然，对于佐山聪他什么时候能够正式再回归到擂台上面呢？重新再比赛。那当然，我们也是期待他能够哈早日的康复这样子，
对
啊，早一点健康的回到擂台上面这样子。
对，毕竟我觉得人都是会老，所以他老了，身体不好了，退休了，培育下一代，我觉得这个都很正常啦。然后跟过去的一些人一笑泯恩仇，这也是很正常。所以说他还不至于到悲剧英雄，最后感觉好像也是有把自己的棱角给磨了一下啦，那就是还是可以顺利的继续走他的人生嘛，我觉得这也是他 OK 的地方啦。那诶对了，那到此这个故事其实大概就是他的人生了嘛。那我现在有几个疑问想要提问一下，就是我心中一直有一个他过去比赛的一个疑问齁，就是他是不是曾经有拿过这个 NWA 跟 WWF 的这个双打冠军双冠王。
应该是说齁，他主要的话来讲曾经有同时持有两条腰带过。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两条腰带呢分别是属于不同的这个团体这样子。
对。因为
这边的
我补充一下，因为 NWA 跟 WWF 在那个时候应该就类似于新日跟全日。应该是这样讲啦，就是
对，
就是各站一边的，所以你要同时拿到这两个团体的腰带其实是难度颇大的。所以要再跟大家讲，介绍一下。对对 对,
对，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我还蛮好奇的。然后听说他拿了这个腰带以后呢，这个 NWA 的卫冕 ，WWF 当然他卫冕了六七次吧，我记得可能差不多这个数字。但是 NWA 我记得好像只有一次，然后甚至在日本几乎没办法举行，是不是有什么？甚至听说连马场都出来阻止这个比赛。哦，听说啦，那具体的情况不知道小编知不知道，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那我们大概先跟大家再补充一下啦，NWA 还有 WWF 这两个团体啦，基本上现在都还在，只是说两个存续的情况不太一样。第一个WWF 我们知道就是现在 WWE 嘛，那 NWA 的话是目前来讲这个名字还在，可是它的组织规模还有里面的人呢基本上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啦。好，那我们当然啦，就是像刚刚大师长提到，就是说我们把它形容成两个不一样的一个团体啦，喔，让大家可能会比较好理解新日跟全日的一个差别。那么在新日本跟全日本他们创办之后来讲，基本上在当时的话呢 ，NWA 是美国最大的一个职业摔角的一个组织，这样子也是手下有最多最多明星的这个选手。那这个选手的这个组织呢，基本上他们就是只跟全日本来往这样子而已，是不跟新日本的话，
做任何的交流，也不提供选手给他们这样子。
嗯、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有很多很多的大咖都是朱木非常想要跟他们比赛的，像这些这个 Dory Funk Jr.、啊
嗯、
Terry Funk、
嗯、
啊，然后还有这个 Harley Race 啊，哈、啊
嗯，
等等等等的这些 NWA 的冠军这样子。可是偏偏这些人呢，只会到全日本，
对，
而不会到新日本。
是，
可是这个事情呢，在1979年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些转变哈，因为有某一位这个选手呢，他是当时 NWA 的次重量级冠军，
嗯，
而他呢就带着他的腰带呢，收了外快，跑到了另外一个日本的职业摔角团体叫国际职业摔角去比赛这样子，
呵呵，
那这件事情让马场知道，他马上就跟 NWA 抗议了。
啊啊啊啊！
那与此同时呢 ，NWA 为了要安抚他呢，就宣布我们把这个冠军的头衔呢，把它剥夺掉。
哦、
那剥夺掉之后呢，这个腰带呢，哈、哦，
嗯，
变成就是说它是一个没有头衔的腰带。
嗯, 嗯
那么呢 ，NWA 后来呢，又另外做了一条腰带出来，要让新的这个团体呢来决定说谁才是冠军。
嗯，
那么这个时候的新日本就是说，哎、欸，那我要参一脚，我要参一脚这样子。
嗯嗯嗯。
那与此同时呢，这个时候呢 ，NWA 就同时有了两条腰带。
嗯哼，
一条呢叫做 NWA 国际次重量级腰带，另外一条呢叫做 NWA 世界次重量级腰带这样子。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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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后来辗转反复变成两条腰带的情况之下，这条腰带呢，后来呢，在全日本、新日本之间来来往往。那除了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初代虎灭佐藩虫之外的话，另外还有一个选手，
嗯，
啊、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叫做木村健吾。
哦，木村健吾、哦，嗯，
对，
小猪木，
对对对。
小猪木，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哈、嗯哦，就是大家一定更熟的就是藤波成尔
啊，
哦，哆啦公，我们的飞龙啊、哦，藤波成尔这样子、嗯嗯，他们也都陆陆续续当过这个哦冠军这样子。
嗯、
那、
嗯、
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原本不可能就是登上NWA 的这个腰带，会在新日本出现，大概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因
吧。哦，那对，也终于知道马场为什么要抗议了。事实上，其实就是你已经跟我合作了，你不可以再跟日本其他团体合作嘛，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这个概念。OK OK，
是
好，那我再补充一下哈，刚刚其实虎灭呢，佐山聪这个虎灭人，我们都知道后面有延续了好几代嘛，对不对？那就是。大概跟各位简单的讲一下齁，像我们初代虎面就是佐山聪啊，那他的其实他的这个活动年代其实大概就两三年而已，是相当短的，但是给大家的记忆却是已经横跨了这个四五十年齁、啊、所以说真的是一个相当传奇的选手啦。那他的故事也让我们大家更了解这个虎面人的这个由来齁，比如说他从一个漫画诞生的，然后到一个真人，然后到佐山聪一代大师、摔角大师、格斗技大师，把他这个延续下来。那后来佐山聪在离开了职业摔角以后呢，就陆续我们也都知道刚刚有讲到的乔治高洽把这个所有权卖给了全日本，所以产生了这个马场让三泽光琴来担任这个第二代的虎面人齁。那这个也是大家非常
应该是这样说，
嗯，
这个事情的话，我稍微补充一下、嗯、就是虽然乔治高洽是有私底下跟这个马场社长提出这个建议，可是马场毕竟他是很老练的生意人嘛，
嗯嗯嗯，
他大概也看得出来这个人其心不正这样子啦，所以他并没有接受他的想法，而是他直接去找了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漫画的原作者
尾原一纪，
他接下来一纪
，OK OK OK，
对， okay. 还有就是跟那个长州力一起。出走的一个营业人员叫大冢直辉，他们一起去想办法，
哦，好好好，
二代虎面这个角色的这个正版的授权拿到手之后，然后让他在全日本登场
，OK，
也就是让这个三泽光琴来担任这样子
，OK OK， 好，那 那感谢这个小编的提醒了哈。那我们二代虎面它活跃的时间就是大概从1984年到1990年嘛，直到这个面具被这个川田利明脱下来嘛，哈，大概维持了六年，其实是比一代还久的。所以说我小时候的虎面就是一直大概就是三折的，反而是以三折为行为除为主啦，哈，因为我对那时候一代的比赛看的比较少，这我个人啦，哈。然后当然三泽光琴的虎面有它的特色哦，那这个在我们之前的这个前面的节目有做过一集回顾三泽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回去听听看哦，里面已经有相当详细的解说。那第三代的虎面人就是大家相当熟悉的金本浩二哦，那其实这一代虎面他在位的时间也很其实很短诶，听好像只有一年多，就在1992年到94年吧，一年多的时间。而且他的出现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纪念赛吧，纪念赛，然后就是让他一日暂时复归，但是因为复归之后可能太成功，或者是观众太怀念了，那就是让他继续延续下来这个虎面的角色。但是你也知道90年代的新日本的那个次重量级都是一些牛鬼蛇神哦，其实都已经各占山头了。那所以说虎面的在这时候出现，他反而的这个表演啊或者是角色都受到了限制，所以并没有持续到很久。哦，那这个四代虎呢就是一个比较神秘的这个选，其实也不能讲神秘，因为他一直没有公开他是谁嘛。那我经过我资料了解，其实他好像是佐山聪的直传弟子，哦，是在陆奥摔角的一位选手。也就是说他在他的道场训练出来之后，佐山聪要求他就是要接下这个虎面的位置。所以说他本来出道就是一个虎面人啊，他如果说公开他是谁，其实应该也没有人认识他。哦，那这一代四代虎面好像是延续到现在嘛，哦，那其他的应该好像还没有听过第五代，只有一个新日本那时候有配合动漫出了一个那个虎面 W 嘛，就是那个就是限定版的那个，也不算一代。所以说大概基本上我了解应该就是只有这四代的虎面，大概是这样吧。小编有没有要补充的？
对，这里的话，我们再稍微跟大家补充一下啦，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佐山聪哈次重量级双冠王的这个时候哈，因为我们知道的话，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原本一条这个NWA 世界次重腰带，后来分裂成两条，一条是国际次重，一条是世界次重嘛。
嗯，
那么我们这个世界次重的这条腰带呢，后来是被佐山拿到嘛，哦，变成双冠王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另外一条国际次重，那个时候是由谁持有呢？就是我们全日本了，哈，哦，那这个选手呢，也不是别人，就是大人田厚。
哦，哈哈哈哈，对对对
对,
对。
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呢，大人田厚是作为就是全日本拿来对抗虎面的这么一个角色存在。
是是是，那时候我都说，
对对对，
大人田是三太子嘛，大太子鹤田嘛，二太子天龙嘛，三太子大人田，我小时候是这样设定的啦。但是大人田后来就是因为他做了一个原爆把膝盖给弄断了，所以他就走上了邪道嘛。哦，大简单的讲是这样子啦。那这个是以后我们有机会讲到大人田，我们可以再来跟大家聊。
是，当然很多像这些延伸出来的这些故事啦，哈，包括独立圈的很多点点滴滴的这些东西的话，也是非常有趣。那么如果有机会的话，也非常希望就是能够再找时间跟大家一起再聊一聊这样子。
是。
那也非常感谢就是大志社长这么久以来的一个邀请。
不会
我们几乎要把这个企划给忘了这样子。
没有忘啊，一直放在心上。其实前一阵子是我的设备坏掉了，你没看我最近又复活了，我的设备终于修好了，所以赶快立马邀请我们的小编继续来跟我们笑谈摔角的历史啊。 好，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节目也是一样，相当精彩，相当好听。好，那我们一聊也聊了一个多小时，时间好像也差不多了。好，那当然可能还意犹未尽啦，但是没关系，我们来日方长，还有很多的摔角传奇选手的故事都可以跟大家来讲解来聊。那如果你有想了解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摔角选手呢，也欢迎到大志的粉丝页，到我的留言板来留言，好不好，让我们看到。那一样也支持我们这个强者只穿黑内裤啦。听说这个强者只穿黑内裤是不是也有考虑要做个节目呢？有没有这样的规划？可不可以跟大家宣传一下？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在这个 podcast 的这块领域呢，希望就是说呢，来献出我们的这个处男秀，不处女秀啦。那这个
漂亮漂亮。
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呢，主题的话呢，我们有决定好。那么在这边先稍微跟他预告一下，就是我们刚刚有曾经提到过的一位人物，常周立先生，他的这个小故事这样子啊，
这个是我的偶像。
那当然这个是，只是这个内容呢，可能会让对于常周立熟悉的一些观众来讲呢，稍微有那么一点不一样的感受。那至于实际的内容是什么呢，请大家再期待一下我们这个 FB。强者只穿黑内裤的一些讯息这样子
OK、
就在这边先跟大家预告一下，谢谢谢谢。
哇，太感动了，终于又有人要投入了我们这个摔角有声的这个境地啊，第三个家、
啊、
不会不会，这样子是表示是好事情，对，只表示职业摔角在台湾还是有人不愿意不断的投入，相当好啊，这个相当支持。那成立新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啊，我一定马上去给你按赞，
好的，
帮你转贴。
好的，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黑内裤一号来上我们笑谈台湾摔角的笑谈台湾摔角的历史的这个节目齁，那非常感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咯，那希望下次还能够跟观众在空中相会，拜拜
拜拜。